我们大家一起翻开《民数记》的19章，我们起从第一节读到11节。《民数记》十九章对第一节读到11节。《民数记》19章，我们起从第一节来读到11节。在旧约圣经和本的189页，这边主要是谈到有关于洁净的条例。民数记19章第1节到11节，啊，或者是圣明读圣经，请读。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沾着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7次，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火牛的火中。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用洗衣服，用水洗身。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血，这就是指赎罪的。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这要给以色列人按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作为永远的定例。摸了人死尸的，就必7天不洁净。在民数记的19章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从第1节到22节里面，主要是谈到有关于这个洁净的一个条例。那包括我们刚才所读的，在民数记的19章的1到10节这边谈到有关于这个除罪水的一个制作方式。借着这个将这个罪除去这个水，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谈到特别我们常常看到要献给神的这些。不管是要献成燔祭的，特别强调在第2节后半段说要没有残疾的就是没有瑕疵的也就是说健全没有瑕疵，就是完好如初的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有的人这个贪小便宜想说反正都焚烧嘛以为神不知道就用那个掰开呀跛脚的还是瞎眼的用一些有残疾的来献给神反正都是焚烧成灰嘛以为神不知道，那其实我们看到神就借着这些众先知来责备这些不用不发自内心来敬畏神，不照着神的方式来献祭，那他们的罪无法来得到神的一个喜悦。所以我们看到，借着这个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这个这个祭司这边来，这边谈到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看到这些条件包括说是母牛有人说它的条件就是因为它具有这个生育的能力。那没有残疾表示他健康，那未曾负轭就表示他是年轻并且未曾从事任何活动。那纯红色呢一般认为就是血的颜色，就是红棕色。所以在传统上认为，这个红母牛应该是介于在2岁到5岁左右的一个之间的一个这个岁数所以我们看到那这个红母牛的灰制作方法就是要宰在营外并且连血皮粪都要焚烧，并且来存放在营外，使用调用这个活水。所以这边特别谈到说，弹七次，这在我们之前所读过的利未记的4章5到6节，我们看到这是祭司他在赎罪的一个礼仪通常会在会幕里面来进行。那我们知道这边又特别谈到一个牛膝草这是一种可以入药可以好像可以当做中药可以来使用，以及供这个宗教仪式使用的这个植物。 那当时是用来撒血的一个工具哦。那这边也谈到说朱红色线啊，那原来的意思是朱红色的这个胭脂虫哦。那引申为这个羊毛染色后制成的线。那我们知道在会幕的这个祭司的服装上都有这种线哦。那红色的线代表象征的血跟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看到在旧约时代因为有罪的缘故。人无法来跟神来亲近因为罪的一个隔绝，所以我们从先知书里面可以看到并不是神的能力缩短，乃是因为罪的缘故，让人无法跟神来亲近，让人无法从神那边来得到福分。所以在以赛亚书的59章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59章的第一节我们来来读到第二节哈，在旧约圣经的870页，以赛亚书59章的1-2节，这边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来向当事人来宣告，在新约圣经旧约圣经870页，国圣经870页哈，以赛亚书的59章，咱对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请他，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湮灭，不听你们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看到神就是先知来提醒当时的选民。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当这些以色列百姓神的选民在埃及做苦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向神的哀求，其实神都听见，他也看见，他也明白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走埃及所受的这个苦楚。但是这边谈到神借着先知来提醒他们说，神的能力他是全能的，所以他的手臂不是缩短不能够拯救，耳朵也不会好像说我们有时候年纪大了就是会重听这样子，因为神是全能的全知的。所以这边谈到他都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隐情，都知道每个人所受的冤屈，但是这边谈到关键点就是在于罪的一个缘故所以罪会使人与神隔绝，所以甚至我们的祷告无法得到神的一个悦纳。所以我们要能够使我们的祷告能够蒙神的全听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要先向神来认罪悔改，求神来赦免我们一切过犯包括隐而未现的过犯就像我们看到诗篇里面常常来谈的这些作诗的人，他们懂得向神来倾心吐意向神来认罪悔改，所以罪就不会成为人跟神当中的隔绝他们的祷告就能够蒙神的垂听，这是成为我们彼此的一个这个分享。那我们知道曾经听过有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到这个有信主的人家里那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家里面的人常常会摆一些装饰比如说哈利路亚就是以马内利这个没信主的人很天真，他说原来如此，我知道你们信耶稣的人的秘诀原来是以马当成你们的内力内功然后你们的诸就能够诸事亨通以这个字面上来看以马成我们的内力那我们就能诸事亨通。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因为他们不懂所以他们好像望文生义所以不见得是他原来的意思。那我们知道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在过去或许现在都比较没在写信过去在写信的时候最后会写顺送以马内利那我们知道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知道这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意思那我们就是要从圣经里面来一起来探讨到底这个字的一个出处是什么地方以及它原来的意涵是什么。那到底得到神的同在有什么样的好处以及如何能够得到神的同在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的7章。以赛亚书的7章14节。以赛亚书的7章14节。我们从第10节来读到17节 以赛亚书七章十到十七节，在旧约圣经八百十七页。以赛亚书的七章的十节到十七节，像国圣经八百十七页。以赛亚书十七章的十节到十七节，十节，请读。耶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到他晓得弃恶慈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折善之先，生物的那恶瓦之地必至见气。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富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啊，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些以色列王跟这个亚述王啊，他们联合要来攻击这个亚哈啊，这个国王。这个时候，神借着以赛亚啊，来向这个亚哈斯王来宣告啊，说啊，能够向神来求一个兆头。但是这边谈到啊，因为当时这个亚哈王他对神没有信心，所以他不敢来向神来求这样的兆头。所以十四节这边说到，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那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边小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哦。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以马内利这边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哦。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大部分都是旧约的这个圣经希伯来文啊，跟我们现在的他们希伯来文所用的这个希伯来的语言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它以马内啊，这个就是一个。跟这个利是两个字的一个复合字啊，所以以马内啊，以马内前面就是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利啊，这就是神的这个意思哦，所以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意思哦。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是出现第一次它是用这个名词的方式来出现。那另外一次是在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第八章哦。第八章的第八节，以赛亚书的八章的第八节，第八节，请读。必冲入犹大，张翼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这边谈到有关于这个以马内利的地，那我们等一下会来做一个分享。那我们再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的一章二十三节。我们从22节来读到23节。马太福音一章22节到23节， 22节请读。在新约圣经的第一页，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三个地方就是以马内利啊，它所出现的三次。那要了解以马内利这个字的意思啊，要根据这个经文这个上下文来做一个判断。那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个，在以赛亚书的七章十四节这边啊，神借着先知来预言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我们刚才有谈到，当犹大王这个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啊，当时这个亚兰王啊跟以色列王联合要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 那亚哈斯王跟百姓都非常害怕，那神就来差遣以赛亚先知去安慰亚哈斯，要他能够来相信神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因为有神的同在啊，敌人将无法害他。但是虽然这个亚哈斯王他不愿意相信，但是神仍然要赐给他一个兆头啊，使他有机会来悔改。所以神要先知告诉他说啊，因此主要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就是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这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所以兆头呢，它在原来的意思就是记号啊，就是一个特殊的记号，好像啊我们有时候啊看到神迹这个字，在中文是翻译成神迹，但是其实它英文它也是一个记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兆头呢，它有双重的这个应验啊。那第一个应验呢，就是对当时人而言呢，那必有童女怀孕来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在七章十四节这边所说的，就是指着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因为主的应许啊，主的话是生命啊，他能够将不可能的事情来变成有可能，就好像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可以看到，神借着他话语来创造宇宙万物，所以因为主的应许，主答应的事情会成为可能，也就是神要借着这个孩子的名字，能够使这个亚哈斯能够来得到信心，能够知道有神的同在，那国家一定会得到拯救啊，这是对当时人而言第一种啊这个应验。那第二重意义呢，就是对后代的人，就是以后后世的人而言哦，预言神要来啊，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也就是指着我们该所读的在马来福音的一章的这个21节那边、22节那边所说的，就是指着耶稣的降生。那另外我们也可以从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35节这边可以来看到，在路加福音的一章的35节这边就来记载哦，记载啊，当神要借着童女玛利亚来怀孕生子的时候，神先差派这个天使啊，来向玛利亚来宣告这个啊大喜的信息，在31章30章开始哦。当然，玛利亚她遇到这种啊前卫。遇到了这种事情，当然是会非常的惊慌。这边29节，但是我们看到玛利亚的一个优点，就是她懂得来反复思想啊，到底为什么天使会向她来问安呢？那31节，天使就跟她说：“你要能够怀孕生子啊，可以给她起名叫做耶稣啊，因为她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她主大卫的位给她。”33节说。路加福音1章33节说，他要做雅各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我们知道，如果以地上的国来讲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永世无穷的啊，只有神的国度才有这种特质啊。所以这个34节，当然玛利亚他就用很正常的反应来讲，向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样的事呢？”35节，天使就告诉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或作小字说，或作所要生的必称为圣，称为神的儿子哦。所以这本我们可以看到哦，以人的角度而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人家说，或许比这个阿波塞加还要困难哦。那人的一些生理机能都已经退化了啊，要生孩子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对于童女还没出嫁能够来怀孕，这更不是，甚至更是天方夜谭。但是因为有主的一个应许，所以他将会成为可能，并且要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就是指着耶稣的降生。所以人要称神的名，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跟我们同在一个最佳的证明。所以我们刚有谈到啊，第一个就是指着先知预言童女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第二个我们刚有读到在以赛亚书的8章4节这边就来谈到，神对以赛亚先知说啊，虽然这个亚兰王跟这个以色列王联合要来攻打这个犹大国，但是在短时间之内啊，这个亚兰国跟以色列国将被这个亚兰国跟以色列国将会被这个亚述王来攻陷，这在以赛亚书8章4节所说的。所以神应许要来 保护这个犹大国啊，但是亚哈斯王他拒绝来接受以马内利的一个兆头，因为他对神不相信啊，他对神没有信心，所以他想要依靠这个强国亚述。结果我们从历史当中可以看到，他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所以主必使大河翻腾，好像水猛然冲来啊，就是亚述王要将浸过一切的水道来涨过两岸。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以赛亚书八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这边所描述的啊，甚至要冲入这个犹大啊，张翼泛滥，直到这个景象，好像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台风天哦，东部或者是一些中南部的地方哦，云林嘉义的地方哦，下大雨哦，一些强降雨哦，那个来不及宣泄哦，河水就涨过两岸，所以也这样的一个景象。哦，我们知道到景象不要淹到我们鼻子，或许我们还可以呼吸，还可以维持这个生命。但是我们看到，当时由于这个犹大王他不相信神，所以亚述他将要大举入侵犹大国啊，只剩下首都这个耶路撒冷，好像这个大水来淹没到景象，只剩下脑袋还在水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综合本里面，他特别来提到提到这个以马内利他。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第八章第八节这边所说的哦，就是说到那、说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啊。那如果按照他原来文章啊，就希伯来文圣经的一个记载，他是记载说他张开翅膀遍满你的地，以马内利亚。所以如果根据这个希伯来文圣经来解释的话，有下面两个特色啊。第一个特色呢，就是他要展开翅膀来遍满你的地，这是根据以赛亚书八章第七节来谈到的，就是用来形容这个亚述王的攻击啊。亚述王大军好像只大鸟来展开翅膀，要来遮满整个犹大国的一个领土，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啊，以马内利是用来形容地啊，土地的地，所以这边谈到说你的地啊，就是指的犹大地啊。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用以马内利的地来形容神的预言，在此有这种双重的这种应验。第一重就是对当时人而言啊，表面上地好像是属于这个君王的。我们知道要成立一个国家，最少有三个条件，就是人民、土地、主权哦，这三个啊才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所以表面上来看，这个地好像是属于这个最高统治者，就是君王的而言。但是所以这个犹大王亚哈斯的地啊，表面上来看是这样，但是事实上啊，地是归神所有，是属神所有，是神的产业。我们可以来看利未记的25章的23节，利未记第十五章的23节，旧约圣经154页，利未记的25章23节，这边特别记载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这边就来记载，人在神面前啊，人生几十年时间很快就过去，因为神是自由拥有的，所以他不受时间跟空间的一个限制。所以这边才来描写说，地不可永卖啊，因为地是属神的啊，因为人都有出生的开始，也有生命的结束，所以真正地的一个拥有者是天上的真神。所以这边我们可以来看到所以地是属神所有的，是神的产业，所以神仍然会与百姓来同在，神仍然会来看顾犹大地，因为这是神的土地。这是第一种的一个解释。那第二种解释是对于后代的人而言啊，以马内利也是预言耶稣的一个降生啊，耶稣要伟大，甚至称为这个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地来的位给他，他要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所以以马内利的地是指的全地都是属于这个指的属这个耶稣所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这边就来告诉我们， 其实事实上这个地是属神的。那我们可以来再看，以当时的百姓而言，当他们要遭受这个毁灭灭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向神呼求，他们是与神立约的百姓，是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历史当中可以来看到，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列王记下的19章，虽然以人的角度而言，他们没有绝对的武力能够胜过敌人的一个攻击，但是因为他们懂得来信靠神，懂得来倚靠神的帮助，在列王记下19章35节这边就记载，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当时的国王懂得来依靠，在列王记下19章35节这边就记载说，当夜神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起来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所以这么我们可以看到，当神的选民遭遇到即将要被仇敌来毁灭的时候，他们居然不费一兵卒就能够得到压倒性的胜利，因为是天上的真神来差派使者来拯救他的百姓，能够脱离敌人的一个攻击。所以原来亚述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是用来管教神的选民，就好像在以赛亚书的第10章5节到第6节这边所形容的，在以赛亚书的10章5到6节，以赛亚书的15章5节到16节，这边就谈到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掠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泥土一样。这边就记载，原来亚述国这么强大，也不过是神的工具而已，是来管教神的选民，因为神的选民不听神的话去做这些惹神愤怒的事情，所以神就是亚述来管教这些以色列百姓。所以但是当这个亚述这些列强他们想要来毁灭犹大的时候，因为已经违背了这个神的旨意，所以神就起来攻打这个亚述。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的10章15节到16节这边我们一起来读齁。以赛亚书的10章15节到16节，国圣经背霸的怎样，以赛亚书的10章15节到16节，15节请读。夫岂可像用无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而比棍抡起那举棍的，而比杖举起那非木的人。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在以赛亚书10章15节到16节这边就来形容工具无法向使用工具的人来夸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以赛亚先知他能够明白神同在的一个重要性，所以他就说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这是在以赛亚书8章第10节这边所记载的因为神跟他的选民来同在，在以赛亚书8章第10节所说的。所以当神与这些犹大来同在的时候，犹大是不会被敌人来毁灭的，因为神是掌管天地万物的神。所以当我们来在遭逢各样的苦难或者是病痛或者是挫折患难的时候，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祈求神与我们同在，他会来解决我们的困难。那我们再看回来马太福音的1章，这边谈到第3个以马内利，在马太福音的1章21节这边，当约瑟他知道玛利亚因为当时玛利亚就跟他订婚还没有结婚，所以这边特别形容19节说，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他不愿意 明明的来羞辱他，想暗暗把他休了。正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21节这边说道，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这边就记载，当天使来告诉约瑟要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这个耶稣的时候，因为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来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但是为了要来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啊，所以在马太福音一章的23节这边就记载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为何名字叫耶稣又要称为这个以马内利呢？这是表明耶稣与以马内利是有密切的关系啊，只有借着耶稣宝血的一个救赎啊，才能够使原本与神为敌的人啊，因为人与神因为有罪的缘故啊，所以有罪就与神为对敌啊，无法站在同一边。只有借着耶稣宝血的救赎，才能够再度得到神同在的这种恩典。所以我们知道啊，对于我们人而言，那人最大的福分就是与神的同在。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眷顾以及护庇，我们就能够得享平安。所以我们相信以马内利是每个信徒他们所期待的以及盼望的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来描写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在约翰福音的一章的14节里面特别来记载的。所以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用神观的一种角度来形容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要完成他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本来是灵，是充满宇宙万有的，他是为了成全救恩，为了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神与我们同在这种以马内利的这种恩典所以他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并且神也这样来应许我们。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18章马太福音的18章麦后面十八章，18章我们来读20节，麦后面十八章的27，像圣经的26页，马太福音18章的20节，20节，请读。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在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在这边主耶稣应许我们，只要有两三个人能够奉主名来聚会，神就要跟我们同在。那我们在这边奉主名聚会的人已经超过两三个人，所以神是跟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遵守耶稣的教训，神应许要跟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在马太福音的28章的20节，主耶稣要升天之前来告诉他的门徒的也是我们常常在布道会的时候都会来谈到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在19节这边说到这边说要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马太福音的28章的19节到20节这边，主耶稣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能够为主耶稣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拯救人的灵魂免下阴间去接受永远的刑罚。这边谈到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知道父跟子跟圣灵都不是名，好像我们知道我们如果做父亲的父亲不是名字，儿子也不是名字，阿公阿嬷也不是名字，那是称呼。所以奉父子的名的意思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使徒行传他们所说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这边谈到 能够奉耶稣的名来施洗啊，能够在流动的活水当中接受面向下的全身浸礼，并且施洗的人他是奉差派啊，本身有接受过洗礼，已经得到圣灵啊，所以他因为有圣灵的运行啊，有水血圣灵的一个证据，所以这边二十节说到啊，当我们能够来遵行神的教训啊，能够遵守神应许要跟我们同在，一到主耶稣再来的一个日子，或者是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再看所以以马内利他的这个意思是强调，其实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所以在以赛亚先知之前神就透过各种方式来表达，他会跟以色列百姓来同在。所以这就是以马内利的这种意涵就像我们可以来看来看这个阿摩斯书，请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的第六章对不起，应该不是阿摩斯书，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我们请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从23节读到25节，出埃及记的22章23节到25节，旧约圣经的70页。出埃及记2章23到25节，请读。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来看到。当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已经住了这个400多年的时间因为约瑟已经离世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看到以色列比他们埃及人还强壮，就让他们做苦工，要来虐待他们因为怕以色列人跟他们仇敌来联合如果发生征战，就会来背叛埃及人。所以这边谈到，当以色列人做苦工，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到神面前，神听见也看顾所以这就表明，虽然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不知道到底神是不是知道他们的苦情，但是圣经这边形容，其实神都知道他们的一个痛苦所以这可以让我们来知道，有时候我们在患难痛苦当中的时候，似乎好像祷告一段时间，好像神好像没有在为我们开路，但是这边就告诉我们。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的道路是跟意念是高过人道跟意念，神的时候也是高过人的时候。我们只要尽本分做我们当做的，相信神会带领我们当行走的道路。